弟兄姊妹平安，在这里从台湾跟大家问候。现在是我们台湾的早上3:45哈，是我们是在半夜起来跟大家一起来讲道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弟兄姊妹们都感受到，在这个疫情哈，台湾现在这个虽然是开放的。那么中国大陆从1月8号也开始开放，但是这个疫情其实是又起来了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疫情一直在变化的中间好，那么不管是这个解封或者是又是怎么样子一个情形的发生，好像今天我们天天都在处在一个不定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么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我盼望虽然是我们仍然不能够确定未来是如何，甚至我们都不能够确定这今年是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年，但是让我们仍然带着一个盼望的心来开启这一年的时间。在哥罗西书1:27，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提到，他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在这个地方提到一句话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跟你旁边说，基督在你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当你打开报纸、打开新闻，你听到的、你所看到的，有什么是让你有盼望的呢？你会发现，几乎我们大部分所接收到的讯息，都是让我们感觉到沮丧，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是负面的。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都说，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盼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保罗说，如今所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有爱，是不是？信、望、爱是整个在保罗书信里面他非常重要所强调的这三件事情。保罗每一次在书信的里面，他都会讲到、提到信、提到望、提到爱。盼望非常的重要。海伦·凯勒他说，希望是把人导向成功的信仰，如果没有希望，便无任何的成就。一个人要想要成功，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希望。如果他连想成功的希望都没有，那么他就不会有什么成就。富兰克林也说，他说希望是生命的泉源，失去他，生命就会枯萎。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生命非常的重要，生命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关系。在美国所做的一个调查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图表里面他提到的这个调查是指的每周自杀送急诊的人数，特别这是针对12岁到17岁的这个年龄层，他们所提到的一个数据。你可以看见这个蓝色的部分，蓝色的部分代表是这个男孩，这个土黄色的部分啊，土黄色的部分这是代表着是女孩。那你可以很明显的看见，在最左边的是在疫情前的情况，在最右边的就是到了2021年这个疫情后的情况。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看见， 在12岁到17岁这个年龄层的，他们因为自杀而送急诊的人数是呈很明显的增加。那么12岁到17岁这个年龄层在做什么呢？这个年龄层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在读初中高中的这个年龄层。这个年龄层应该是充满着盼望的一个年级，但是在疫情的期间，很多的学校停课，不能够在实体的这个上课，有的人的初中三年是在网络上面度过的，他没有这种 social life， 他没有跟同学同筹，彼此之间一起上课、一起打球、一起接触的这种的生活，所以非常的 depressed。非常的沮丧。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年纪层的这个孩子们因为忧郁而自杀甚至送急诊的这个人数就呈非常明显增加，而且这其中女孩子这个比男孩子更大、更高、更多。不仅仅是青少年，不仅仅是这个年纪的孩子，事实上根据美国统计，美国今天所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绝望。有人在美国的牧师当中曾经做了一项的调查，他们发现大概有 50% 的牧师说他们想要退出，想要离开这个牧师的这个侍奉。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他们主要的收入的来源，如果他们不做牧师的话，他们可能就面临到甚至是经济上面的困难。当然，这让我们看见，不仅仅是这个，这许多的这些美国的人，他们有这样子的忧郁的问题，甚至在牧师的中间，也出现这么多他们想要离开侍奉的工厂。这代表着一件事情，今天美国所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绝望。根据统计，美国青少年死亡的最大的原因就是自杀，而自杀的主要的原因就是绝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特别是在疫情之后，许多许多的人因着疫情所带来的这个忧郁，也因着对人生缺乏这种盼望，以至于很多人想要用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解决他自己的人生。接下来弟兄姊妹，这不是基督徒所应该有的现象。虽然有这么多的牧师也面临这种情况，但是这就是为什么让我们看见盼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来讲，盼望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盼望。如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失去了盼望，我们的人生就会感觉到沮丧，甚至感觉到绝望。有一个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家叫做毛姆哈。毛姆他曾经写了一个自传哈。那么这个他写的这个自传的这个名字啊，这个名称叫做一生的总结啊，就是 The Summing Up。他在这一本书里面他这样说，他说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当宇宙终于进入平衡接待的最后状态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但在达成那个阶段的千万年时，人类的阶段也早已消失。那么是否可以如此假设，我们是否曾经存在都无关紧要，我们将会成为 宇宙历史上不值得一提的一篇章节。那么毛姆讲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觉得人生其实我们存在不存在都不重要， doesn't matter， 反正我们只不过是在千万年当中的一篇章节一号。他说，但是一旦你认为神的存在还有死后还有生命的这种说法是令人的存疑的，而且是没有办法让人相信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相信神的存在，你不相信人死了以后还有生命，他说那么死亡真的就是生命的结束。而且他说，如果我对良善不抱着盼望，也不畏惧邪恶的结果，也就是说，他说如果我对于美好的事情，我对于这些美善的事情，我没有抱着盼望，我也不害怕这些作恶的结果，那么我就必须问我自己，我现在应该如何活着。他说这个问题是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去面对他的。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说，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毛姆在他的这个人生，他在他的自传里面写了这么一段话，也可以说代表着他整个的人生观。这么一个有名的小说家，被世界上当时世界上许多人所尊崇的，但是他的人生的自传结论却说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今天很多的哲学家，我可以一个一个的数给你听，不管是尼采也好，不管是罗素也好，叔本华也好，这些都是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出名的哲学家，但是当他们谈到人生的时候，他们看见人生的问题，他们用理性来思考这个人生，他们觉得上帝不存在，但是当他们想到这个人生如果没有上帝存在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觉得生命真的是没有意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上帝不存在，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人生真是没有意义，人活着就是为了走向死亡的那一天，每过一个生日，我们就是在走向死亡的一年。可是不是的，不是的，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地方这样讲，保罗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什么呢？他说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患难当中还会高兴还会欢喜啊，保罗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保罗讲到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就是在患难的中间我们也能够欢欢喜喜。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跟你旁边的说，在患难中你仍然能够欢欢喜喜。 Amen。 我从这边看的好像是好像很多人没什么动作，没什么反应哈。虽然我是远在天边哈，但是你们却在近在眼前哈，所以我也可以看得到你们的状况，好吧？跟你旁边说，在患难中你也要欢欢喜喜的 ，Amen。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仅仅如此，保罗讲到患难的时候，他讲到一连串的这个效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看到没有？所以你可以看见患难带给我们忍耐还有老练，这 这样子的品格，而这个老练也就带出来了盼望。保罗说这个盼望是不至于羞耻的盼望，也就是说你带着这样子的盼望是不会让你感觉到害羞，感觉到羞耻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应许的，神应许要将他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看见没有？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动力，今天我们服侍神，我们基督徒应当是一个服侍的人生，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我们是一群有目标的一群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面，我们是要为主而活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他这样说，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啊。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Amen。 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保罗在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讲到复活这件事情。整个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这个这讲到复活，人死后复活的事情。他讲到复活的时候，他整章的圣经在讲复活，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讲到我们的复活，耶稣基督是出熟的果子，我们这些是后，所接着也要经验到耶稣基督所经验的那个复活。我们将来要带着复活的身体进入那个荣耀的里面去。那保罗讲完了这个复活之后，最后他就做出了这个结论。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们信了主之后都知道，不管你听牧师讲道也好，不管你是读圣经也好，你参加门训也好，都告诉我们啊，其实你可以看见我们教会在做门训的时候，从 pre-DT 开始，一对一的门训里面，这个 pre-DT 这个门训的里面，就已经讲到最后，就是讲到侍奉。也就是说，我们门徒训练要做什么？门徒训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侍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服侍？我们服侍的动机在哪里？如果服侍有果效，可能我们还会觉得服侍的蛮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服侍没有果效呢？很可能我们就会觉得不想服侍了，是不是？那么这一次我回到台湾，那么也跟自己过去在神学院的同学有一些学长甚至有些是学弟，这些认识的哈，有机会跟他们碰面一起交通。那么我跟这些牧者们的交通当中，那么我就听到有一些是在这个所谓的传统教会服侍的一些的牧师，他们的心声，虽然大部分的台湾比较增长的教会都是已经是转型成为小组教会也就是说是以这个牧师团主任牧师来带领教会的这种的做法但是仍然有一些的教派那么比如说这个长老会啦、浸信会啦这些的有一些的宗派那么他们还是比较是传统的，那么他们的教会的体制那么就是这个有执事执事会或者是长执会所以我听到有好几位牧师跟我分享他们就提到说，哎呀， 有一位牧师啊，也是从北美回去的啊。那么他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服侍，他就讲，他说他即将要离开了，他准备要离开这个教会。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你大老远从北美回去，怎么才大概不到两年吧？两年可能两年的时间，你怎么又要离开呢？哎呀，他就跟我讲了很多一些的这些这个故事啊等等的这些发生的事情哈。简单的说，就是他觉得说他在那个地方，他觉得他看不见自己在那边服侍能够做些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去突破去改变这个教会。当这个牧师他感觉到他没有办法在这里再做些什么的时候，他感觉绝望，他感觉他没有办法在这里服侍下去。那反观我看到有一些牧师，我有几位同学哈，最近我跟他们一起碰面的时候，他提到他们从毕业，从 day one， 他们到现在所在的教会，无论是去开拓一个教会，或者是去接一个教会，他们从 day one 直到今天，有一个告诉我说，他说已经36年了。所以他在分享起来的时候呢，他就好像是认为这个是他一辈子他所要委身，他所要将他自己的人生所投注的地方。如果一个地方不是他自己有盼望，不是能够带给他盼望的这样子一个地工厂，他怎么会去委身下去？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服侍的路上，一个服侍的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动力去服侍，我们何等需要是有盼望的服侍，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什么是我们服侍的动力？保罗他清楚知道他服侍的动力，他为什么要服侍，那个盼望在哪里？那个盼望不是我将来服侍能够成为一个大教会的牧师，我不是盼望我在这个地方，因着我在这个地方传福音就马上要有多少几百人信耶稣。当然这个服侍的果效也是会激励我们服侍，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看见不管是圣经上面耶稣也好，保罗也好，历世历代的圣徒也好，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服侍的动力是因为我们有这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个盼望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Amen。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地上可见的人事物上面，我们的盼望乃是在耶稣基督的上面。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其实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应该说，基督在你们里面是荣耀的盼望。这个成了有，应该把它翻译成是，基督在你们的里面是荣耀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盼望。在这个地方，他不是说耶稣基督可能是我们的盼望，他也没有说耶稣基督也许是我们的盼望。在这个地方讲的斩钉截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你的盼望吗？你信了耶稣，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把耶稣基督让他成为你的盼望呢？ 它是不是你的盼望？你的盼望是建立在这个世界的名和利上面吗？你的盼望是不是建立在这个地上可见的会过去的这些任何的人事物上面？如果我们的盼望建立在这地上的人事物上面，你会发现你一定会失望。没有哪一个人会让我们完全满足的，是吗？你把你的盼望建立在儿女身上，儿女长大离开家了，空巢了，你就会发现你的盼望就不能讲就消失了啊，可能他还是会回家，他还是回来这个过年过节会回来看你，但是他不像以前，你他天天在家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都在他身上，对不对？这是很多的父母亲，小孩子长大之后，他一下子就失去了盼望。为什么有一些夫妻当小孩子长大的时候，他夫妻两个人要去搞离婚呢？因为过去他几十年来都是把他们的希望，把他们的所有的焦点都放在孩子身上。现在小孩长大了，他觉得他已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以说没有什么值得让他再去维持这个婚姻的理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的盼望不能够建立在任何的人身上，我们的盼望不能够在建立在任何这个地上可见的事物上面，我们的盼望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Amen。 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盼望。这个世界许多的人，他们也有一个盼望，他们盼望能够成为一个千万富翁、百万富翁。这个世界也有的人，他们期望自己能够功成名就。其实很多人他不是没有，他不是人生没有目标，但他们也有，但是他们把他们的人生的目标，把他们的盼望建立在那些短暂的、会过去的、会摇动的这些的事物上面。我这次回去跟这一个亲戚，那么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么就聊天，那么他就跟我们分享到说，他说他是做生意的啊，他在这个疫情之前他是做海运的，他说他疫情之前他曾经拥有最多的时候拥有36艘的船，他说在那个时候他觉得他的一辈子他不用再为金钱烦恼，就是以当时候他的财富来讲，他觉得说他一辈子都不用愁吃穿了。但是没有想到一个疫情下来，他说他的船只从36艘减少到只剩下3艘。哇，这是对他一个很大的打击啊。他仿佛就是好像又必须要重新开始了。我这个亲戚他还没有信主，当他这样分享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好时机，要再把福音传给他。他把自己可以说他一生的他所追求的，他努力所期望的，就是要能够把这个事业做起来。好不容易做到一个程度，甚至可以说下半生都不愁吃不愁穿了，但是没有想到一个疫情使他多年的努力就整个的转眼成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世界不信主的人，像他这样子的，其实比比皆是，是吗？你可以看见，我还记得，这有一年啊，那么我们回到台北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住在一个旅馆，也许在这个在台北。从台北来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这个旅馆，这个旅馆叫做神旺饭店。结果我们昨天去看，经过这个饭店已经关门了，关门了。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饭店，一个疫情下来关门了。其实这个疫情造成很多的餐厅歇业。不仅仅是在台湾，在美国，我相信在中国大陆也是一个疫情下来，很多的这些的公司行号，很多的这个各行各业都受到冲击。亲爱的同志们，在这种情况之下，让我们看一件事情：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筑在这地上。可见的人事物上，我们的盼望要建立在这一位永远不改变、昔在、今在、永在的耶稣基督身上，把我们人生的盼望建立在、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才真正的能够过着一个有盼望的人生。那么，接着在这些圣经里面，他提到说，他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个基督在你们心里啊，那么 NASB 的圣经里面把它这样子翻译了，他说 That is Christ in you, the hope of glory。保罗在这里讲的说，他说神愿意叫我们知道这个奥秘。就是神创世以来拯救人、救赎人的那个计划、那个奥秘，要使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来认识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一个奥秘，要彰显出来。而保罗就是这个奥秘社的管家，他要把这个奥秘告诉这世界上面许许多多的人。所以保罗说，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然后接着他就说这个荣耀是什么呢？他说 That is Christ in you, the hope of glory. That is Christ in you. 也就是说，这个基督在你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在你的里面吗？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常常问这个问题？你应当要很肯定的回答说 ：“Yes， 基督在我的里面。”这次的疫情，在台湾的教会，我跟台湾教会的牧者在谈，很多台湾的教会也受到影响。台湾原本有超过70间的千人的教会。这个一个疫情下来，千人的教会只剩下30几间。越大的教会，其实受到的影响还越大。很多小教会反而影响还不会那么大。亲兄姊妹，所以呢，如果说根据统计哈。大概就是65岁以上的，以及18岁到34岁的这个年龄层，是在受到疫情而不来聚会的最明显的两个族群。65岁以上的人，他们不来聚会啊，这个是有一些原因的，因为这个疫情特别对这个年长的，在初期的时候都是说比较危险嘛，所以很多年长的不敢来教会。 那么18到34岁怎么会，这个年龄层怎么会不来教会呢？这个年龄层也都是算，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是这种着，这个初，高中、大专，还有这个社会青年啊，这个 young adult 这个年龄层，他们没有家庭，他们也没孩子，所以他们是比较有自由性的。那么在这个疫情的中间，这样子的年轻的人，他们就开始很多的不来教会了。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是这一种的信徒，因着疫情，那么他就不来教会了，他就离开教会了。亲爱的姊妹，你是这样子的基督徒吗？基督在你的里面吗？保罗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荣耀的盼望？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换句话说，你清楚知道你自己有得救的盼望，是不是？为什么很多的人要自杀？他自杀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人生活得没有意思嘛，是不是？活着没有意思，所以他就自杀了。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想过自杀。我对我自己的家庭，我从小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里面，我觉得我没有盼望，所以我也曾经想过自杀。但是你知道吗？还好我信主比较早，我小学5年级升6年级的时候，有朋友把我带到教会去。虽然那时候的信仰不是说那么样子的一个强烈啊，或者说不是那么样子的一个，可是至少那时候单纯的相信之后，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信仰，就是信耶稣了之后可以上天堂，你知道吗？啊，当然现在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变成是这样子这么肤浅啊。可是信耶稣可以进入神的国，信耶稣可以上天堂，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观念，就让我在那个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可以上天堂，我是信主的，我干嘛要自杀？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就让我对自杀的念头产生了一个很坚定的一个态度，说 no。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在你的里面，你是有这个得救盼望。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我们不要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所以保罗也这样说，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提到说，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你不要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希望你们不要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保罗在针对说，如果我们当中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当中有人过世了，有人，保罗说他们睡了。他说：“我不希望你们忧伤到一个地步，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看到没有？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是一群有指望的人。Amen。就是跟你旁边说，你是有指望的人。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正在经历到家庭的一些难处，可能经历到亲人的这个重病，甚至要面临死亡。”但是，坚定之辈，即使是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困难的中间，请你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是一群有指望的人，我们是一群有指望的人，我们不是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我们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是一群有指望的人。所以呢，我们要带着这样子的指望，带着这样子的盼望，每一天靠主而活。Amen。那么，这一个基督在你的里面，它原文的时态啊， Christ in you. 前面说 That is Christ in you. 这个 is 啊，这个 be 动词，这个 is 在原文的意思是一个现在时，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表明耶稣基督是持续的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持续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停留在我今天已经信了耶稣了，耶稣在我的里面了。我们要继续的让基督持续的在我们的里面。Abide in Christ. Remain in Christ. 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那边所说的，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要连于树，我们要藏在它的里面。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的不是只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在我的里面，保罗在这个地方继续的讲到的是什么？是那个得胜的，是一个得胜的盼望，是基督持续的在我们的里面，是让我们这一个让我们的盼望能够持续的下去。所以我们看见，不管是旧约的圣经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多次的地方提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让这个盼望，让基督持续的在我们的心中。只有当基督持续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有一位很有名的在美国大觉醒当中的一个复兴家，叫做爱德华兹。爱德华兹他曾经这个有一个非常这个讲过一篇讲章啊，他这篇讲章的题目叫做基督徒的盼望和喜乐。他说你需要知道三件有关基督徒的盼望与喜乐。第一，就是如果你生命当中有一些坏的事发生，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事至终会转好，成为对你有益的事情。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所有的好事是没有办法被剥夺的。那么接着他讲第三，让更好的事情还没有来到。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跟你旁边说，那更好的事情还没有来到。 Amen。 当我们想到将来的时候，很多人常常想着，哎呀，今年2023年不知道俄乌战争会不会停止啊，2023年这个疫情会不会停止啊。昨天我在台北的一个教会讲到，我听到这个台上在这个带敬拜的姐妹最后带大家宣告什么呢？他们做宣告的祷告，宣告什么呢？他们宣告说2023年疫情要止住啊。我听了之后我心里想，其实我们当然都希望疫情止住了，但是疫情止不止住是我们宣告就来的吗？疫情止不止住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吗？我们人能够胜天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疫情从一开始就不是我们人能够决定，是不是？直到今天疫苗也 发明了这个也打了，有的人已经打了第四针了，甚至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打了第五针了，那么继续打下去打到第几针去了？ 那他打到第几针才能够这个解决的问题呢？好像这个疫情没完没了，是不是？那现在是到底我们想到将来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会不会不知不觉的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就产生了一些消极负面的这种情绪思想出来？很容易的。但是今天对不对，我盼望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来做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抓住神的应许。在今天神的话告诉说，基督是我们的荣耀，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我们的荣耀，基督要持续的在我们的心里，不是一天两天，基督要天天在我们的心里面，基督要时时刻刻在我们的心里，以至于我们靠着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就会有盼望。 Amen。 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在罗马帝国最后的一个皇帝叫做朱利安，九年，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在他这个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面，在他在位的最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他看见基督徒到处都在成长，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喜悦，所以他最后做了一些观察。他观察说，他说难道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基督徒是多么有爱心？那些基督徒是怎么样呢？他们怎么样有爱心呢？他们不仅仅照顾他们中间的穷人，他们连我们的穷人也照顾了。所以朱利安皇帝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那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他讲了这一段话到底有什么含义呢？其实朱利安皇帝他讲的这一段是这一段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在解释为什么基督教在早期的时候是这么兴旺，在各式各样的逼迫、各样的压力之下，他们仍旧不断的成长，为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因为这些基督徒非常有爱心，他们愿意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甚至在很多时候他们自己没有，但是他们还能够把仅有的拿出来给别人。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在当时候罗马帝国逼迫的情况之下，他们仍然这样子的有爱心，他们仍然这样子的积极的去帮助别人呢？因为他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环境虽然好像是甚至要面临到要死亡了，很多基督徒被披上兽衣，就是可能他的身上被披上这个羊皮或者是这个动物的皮，然后呢把送到这个斗兽场里面，让这些豺狼虎豹就放出来去咬他们，去吃他们。虽然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基督徒仍然勇敢的在那个地方为主而活，传扬福音，帮助有需要的人，甚至在罗马帝国那时候也经历到一个大瘟疫的时候，这些基督徒甚至他自己不怕生命的危险，他们去帮助那些受瘟疫的人，就好像今天啊，这个啊，早期的时候疫情的关系，很多人被隔离，对不对？被隔离的时候，医院就不准你去家人，甚至家人都不可以去探访。在罗马帝国经历到大瘟疫的时候也是如此，可是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不仅仅是只是关心自己，他们去关心这些被隔离的这些的人，去关心他们，不怕染疫，因为他们那个年代染了疫可能就要死掉了。基督徒在那个疫情的中间活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处在这样子一个时代变动，到处都是这种不安、失去盼望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仅仅不能够被打倒， 基督徒是一群有盼望的人，基督徒更是一群得胜的，有得胜盼望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意义不在乎长短，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乎是为主而活。我们生命的意义知道我们人生将来这个人，我们死了以后，我们还有这个神的国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进入神的国里面，我们还可以成为一群得胜者，能够与主同掌王权。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盼望。如果这一个盼望成为你的盼望，这个成为你的核心价值，你的整个人生会不一样。当我们面临到人生当中所有的这一切的难处，不管是身体的疾病，不管是家庭的问题，夫妻的关系，孩子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人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不断的在冲击着我们，但是我们是一群有耶稣基督的人，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盼望，并且基督持续的要在我们的里面。因此耶稣基督他不仅仅要成为你我这些信靠的人盼望，耶稣基督也是万族的盼望。所以在这节圣经里面提到说，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提到，哎呀，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保罗的心中里面，其实这段圣经的上下文里讲到，保罗讲到说他成为一个福音的执事，他传扬这个福音，因为他看见在有许多的外邦人要因着他去传扬这个福音而认识耶稣基督，这些外邦人信主就要成为一个丰盛的荣耀。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保罗的心中，那个丰盛的荣耀不是钱财有多少，不是有多少栋房子，不是有多好的车子，也不是有多大的名声，也不是有多大的成就。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他的心中那个丰盛的荣耀是什么呢？是许多的人因着耶稣信了主，许多不信主的外邦的人，许多各国各民各族的人，这个中东人、伊拉克人、阿拉伯人，还有印穆斯林或者是印度教徒、佛教徒啊，各式各样的人，许多的未得之民信靠耶稣，这就是他心中荣耀的盼望。因此保罗在这个地方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基督徒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而活，基督徒不是只是在这顾着自己好不好，自己啊，这个我们常常就是啊，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只是在担心说啊，这个是不是我会染疫，或者是我的家人会不会染疫，我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整个的人生，他所关注的就是外邦人要信耶稣，就是外邦人也要得着这个丰盛的荣耀。我这一次在这个我在这次在这个飞机上面的时候啊，从 LA 坐飞机，那么这个到台湾啊，那么结果坐在我旁边的是就是你看到这个照片里面的啊，这一对其实我要怎么称呼他们啊，他们是一对啊，但是他们还没结婚啊，但是他们已经在一起十几年了。那么起初上飞机的时候呢，我听他们讲话都在这个好像都是在用英文讲，所以我就想大概应该不是台湾人啊，所以我们就是大概前面一段时间大家也都是到了晚上睡觉时间哈，所以大家都睡觉了那么睡一段时间起来了哈，起来之后大概应该就是准备啊，大概还有三个小时啊，准备要下飞机了，也是台湾的这个凌晨了。 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呢，吃完饭就跟他聊起来了，就问他，就问他说，哎，你是去哪里啊？到台湾？他说他要到越南。哦，后来谈谈才知道说他是越南人，他住在 LA 哈，然后这个在他旁边的这个女的，他说啊是他的anyway，我想就这样 partner 吧哈。后来我就跟他提到说，就跟他开始就跟他分享信仰啊，就跟他传福音了。我就想说，哎，我说，哎，越南好像很多都是天主教徒啊哈，等等的，就是从这些当中切入跟他谈啊。那么在这个飞机上面，我就跟他开始谈起福音来了。感谢赞美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虽然他没有信主啊。那么，他甚至说，他说，我说你难道住在美国都没有朋友同学跟你传过福音吗？啊，他说没有，never，没有一个，兄弟们，我很压抑，没有一个人跟他传过。所以我那天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在这里碰面，也是上帝的意思。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虽然你也住在我也住在 LA，但是我们是不同国籍的人，我们是不同种族的人，我们却在这个地方碰面。我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接着我就可以跟他传福音，带领他。后来感谢赞美主，他跟他的 partner 两个人就跟着我一起祷告，接受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保罗在讲这句话说，基督成了我们心里的荣耀的时候呢，他讲到说，这个奥秘就是在外邦人当中也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心中想到的就是这一个基督啊，这么宝贵的基督啊，要怎么样子能够让那些不信耶稣、不认识基督的人，他们也能够得着这位基督，以至于他们能够得着这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保罗心里面渴望要将这一个福音传扬出去，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仅仅是你今天要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不仅基督在你的心中要成为有盼望，并且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成为一个把这样子的盼望传递出去，给我们周遭的亲戚朋友，给我们所认识到、所碰到的每一个人。这次我们家族，我们家族也可以说是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兄弟姐妹就是我们这个兄弟姐妹，我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说我们兄弟姐妹啊。那么除了我的一个哥哥在台北，他没有办法来啊，因为工作的关系。那么我其他的两个哥哥，跟这个两个姐姐啊。包括这个嫂嫂跟姐夫啊，他们来了，我们全家人，包括有几就我们自己的我自己的三个女儿女婿啊，那么还有几位这个下一代的，他们也参加，我浩浩荡荡20几个人，我们全家有几天的时间就出去啊，在台湾有一些旅游，那我们这个就雇了一部这个中型的中型的游览车。然后呢，这个中型的游览车呢，我们就也请了一对导游夫妇啊，这个导游夫妇啊，他们是一对夫妇啊，这个他们就在车上面跟着我们这几天呢，一起生活等等等等这些。那么这个导游的太太因为她比较是在后面跟我们一起要解说啊等等这些的先生是坐在司机的旁边，所以我们比较多跟这个太太有机会接触哈。这个太太就特别跟我们讲，她说我跟你们相处这几天，我真感觉到可以说很少看到像你们这样子的家族特别她听到，哎呀，听到我的哥哥姐姐嫂嫂们，他们都这样子的分享见证说。他说：“我的弟弟是我们家第一个信耶稣的，是他把耶稣带给我，是他传给我们，所以现在我们都信了主。哎呀，然后他又看见跟我们相处了这几天的时间，他们看见我们这个家庭的这个彼此之间的和乐融融。他真的是说， 他也就是到后来他就在跟我们真是就好像是一家人一样，跟着我们一起祷告，甚至我们每次谢饭的时候呢，有时候还一要吃饭呢，还不是我们自己提了，是他说哎要祷告，哈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是基督的见证人，透过言语，透过你的行为，透过你的夫妻关系，透过你的家庭。这个亲子的关系，透过你的生活表现，透过你在职场的上面的认真，你都在呈现出基督。但愿在这个新的一年2023年，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盼望。但愿在这个2023年，我们看见印证我们基督成为我们的盼望。不管我们面临人生当中有多少的风暴，我们都可以靠着基督而得胜。甚至我们能够将这个得胜的基督，将这一个荣耀的盼望也传递出去，使世界上面许许多多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因此也得着这个盼望。Amen。愿主祝福大家，在这新的一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得胜的盼望。Amen。我们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今天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告诉我们。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不仅仅是我们的盼望，你更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哦，亲爱的主啊，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的不是我们所面临到的这个疾病，所面临到的问题。主啊，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看见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求主，你自把这样子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将这样子的一个荣耀的盼望，天天的光照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使得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一年的生活当中，能够靠着主得胜。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